恭迎菩萨新加坡法语甘露娑婆诃，离苦得乐悟本性，天上人间闻佛音。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我们伟大的佛陀及龙天护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各位高僧大德、各位法师及各位尊敬的嘉宾和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新年好。今天美丽的花园城市新加坡迎来了人间慈悲喜舍的学佛人，让我们用最纯洁的心灵一起在新年之际为新加坡和全世界的善男信女、有缘众生祈福。恭请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弥勒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王菩萨、十方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护持保佑我们，让我们的祈福功德圆满。
祈愿仪式现在开始。世界和平大使、联合国世界和平教育大使、2012年世界和平奖佛教得主、世界一千万信众心灵导师卢军宏太平绅士，为新加坡民众及世界众佛友共同祈愿。念诵祈愿者可得诸佛菩萨加持。现在请全场起立。共同念诵三祈愿。祈愿开始。一祈愿，愿诸佛菩萨、一切龙天护法保佑新加坡民众和全世界善男信女身体健康、事业顺意、平安吉祥。二祈愿，愿我们真诚的心祈福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所有亲人健康、快乐、长寿。三祈愿，愿新加坡民众及全世界善男信女 消除业障，人心向善，福慧双收，离苦得乐。
请诸菩萨将福祉回向新加坡民众和全世界有缘众生，祈福心得智慧，祈福人得福报，请受祈福人各自报出自己的姓名，请坐下。
祈愿仪式结束，感恩大家。
随着现代社会的压力，人的心理产生了忧郁、恐惧、烦恼不断，家庭矛盾、社会压力，让人们对现代社会越来越感到失望。21世纪心灵疾病已超越了任何疾病，要升为第一。联合国卫生组织曾预测，3年后，全世界的忧郁症患者将会比现在的3亿4000万人还要翻一倍。每年因为想不通、痛苦、忧郁症自杀的人数是100万人，每天自杀是3000人，说明现在的人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连自己的健康和自己的脾气都很难控制，我们怎么能够控制贪嗔痴啊？就在上个月，澳洲女子叫 Casey， 34岁。当她在孩童时代，她的父亲就是因为忧郁症自杀。最近，她的哥哥又是忧郁症自杀。上个月，她的丈夫忧郁症自杀，留下了她和2个可怜的孩子。在2016年的1月，一位在澳大利亚南澳的父亲开车携带1个4岁1个9岁大的孩子自杀，开着车冲入了海底，因为忧郁症。新加坡的心理卫生学院分析称，新加坡也有25000名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包括忧郁症、焦虑症、狂躁症和强迫症。用佛法来改变我们生活的习惯，去除恶习，想通、想明白，这个世界的痛苦不是永恒的，人的一生就是一直在追逐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会痛苦。不追求名利，学会知足，那你就会长长的快乐呀。欧洲有位医学家说，人要什么百万富翁，要什么钱？他说，在欧洲换一个眼睛是5万元，换一个肾脏是18万元，换一个肝是35万元，换个心脏是50万元， 今天如果我们无病无灾，我们不就是百万富翁吗？人间的一切都会失去，用良好的心态接受有，去承受无，随缘解脱，用佛的智慧让自己跳出五欲六尘，脱离六道，这才是我们做人间菩萨的开始啊。欧洲当年的凯撒大帝，他征服了欧洲、非洲和亚洲。当他要离开人间的时候，他告诉身边的四位，他说，如果我死了，你们要把我的两只手放在棺材的外面。他的侍从说，为什么，凯撒大帝？凯撒大帝告诉他说，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我凯撒大帝死的时候离开人间也是两手空空啊。学会求菩萨保佑，用慈悲的心态去化解人间的烦恼，不活在过去的痛苦中。今天的烦恼会过去，明天的忧愁不要去想，这就是《金刚经》当中所说的，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唐朝的寒山和舍得两人非常有智慧。有一天，寒山问舍得，世人会我、欺我、辱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我应该怎么办？舍得回答说，那只有忍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过几年你且看他。学佛人的忍他，那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化解，那是一种慈悲呀。在忍耐的世界里，你会没有嗔恨，你会没有嫉妒，你只有心平气和，只有和平和包容啊。所以学佛人要学会忍耐，我们人的一生的成功，那学会忍耐就是必要的修养。要想通人生，抛开人间的名闻利养，所以其实人间就是一张纸啊，出生一张纸，开始一辈子，毕业一张纸，奋斗一辈子，婚姻一张纸，折腾一辈子，做官一张纸，争斗一辈子，金钱一张纸，辛苦一辈子，荣誉一张纸，虚名一辈子，看病一张纸，痛苦一辈子，悼词一张纸，了结一辈子， 看穿这些纸，明白一辈子，忘了这些纸，快乐一辈子。学佛人想通因缘，明白果报，学会放下，懂得满足，这才是一个学佛人般若智慧的心态啊。人生短短的几十年，最多也就是3万天呐，珍惜每一天吧，活在当下。其实人生如赛场，人生的上半生按照你的学历、权力、职位、业绩和你的工资薪水拼命的跟别人比，谁上升得快。人生的下半场以血压、血脂、血糖、胆固醇跟别人比，谁下降得快啊。人生的上半场在拼搏、争斗和攀比当中，最后无奈的是听命。人生的下半场是在痛苦、病痛、折磨、烦恼当中，只能认命。所以学佛后要想通，我们即使身体没有病，我们也要锻炼。就是我们不口渴，我们也要喝水。我们再烦也要想通，有理也要让人，有权也要低调，不累也要休息，不富也要知足。人生苦短呐，再苦也要消业，生命无常啊。佛法智慧再难也要学佛。有一位年轻人，他问苹果公司的老板乔布斯，他说：先生，你的智慧从哪里来？乔布斯说：我来自精准的判断力。年轻人说：哦，精准的判断力那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乔布斯说：来自经验的积累。年轻人说：那你的经验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乔布斯说：我来自于无数次的错误的判断。记住，想学佛成功的人，不怕自己做错，要承认错误，学会忏悔，从忏悔当中学会增上缘，才能增长智慧，善观因缘。我们只有善观因缘，才能一切随缘呐。我们从懂事开始，就学会了经历痛苦、烦恼的人生。学佛人只有明白人生无常，才知道珍惜现在的拥有。心态决定着你的命运，情绪影响着你的免疫功能，生气会产生 毒蛇般的物质。医学界证明，一个人长期的心态不好，情绪会激动，损坏自己的免疫系统，容易生病，产生忧郁。长期的忧郁会产生体内癌细胞的生长，所以人的一生要多说让人感动的话，多做让人感动的事。记住，善良是福，功德是寿，知足是富，随缘那就是贵呀。有一只猴子啊，被耍猴人抓住了，他十分害怕，他以为一切都完了，只能等待着死亡的来临。谁知耍猴人不杀他，给他穿上了红袍，戴上了乌纱帽，叫他抬起前面两个爪子，直立着走路，学着人样。又教这个猴子坐在椅子上抽旱烟，模仿人的模样与动作。猴子学了几天，全学会了。耍猴人就让他骑在羊的背上，叫羊驮着他飞快地奔跑。猴子坐在羊的身上非常的得意，他又让他呢坐在车上，然后让狗拖着这个小车狂奔，和猴子坐在车上非常的得意，觉得自己比羊和狗都高贵。于是他对羊和狗自己的同伴总是爱理不理地摆出了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有一天，耍猴人在城市上大街上打锣，招引许多看耍猴的小孩。当猴子戴着乌纱帽，穿着红袍子，孩子们都哄笑起来，关老爷来啦，关老爷来了。猴子听见更加的万分得意，仿佛他真的是一个关老爷一样。他拿起鞭子在自己的伙伴身上狠狠地抽打着，因为猴子他已经忘记了自己和羊和狗一样都是耍猴人的奴隶。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人何尝不是猴子呢？本来我们有幸同为人，却互相的残杀；有幸同为亲人，却相互的仇恨；有幸同为夫妻，但是相互的猜疑谩骂。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人类具有善良的本性和纯洁的佛性。但是随着人类的自私，人与人相互不信任、怀疑、嫉妒，活在世上觉得太孤单无助，逐渐的在自己的心中形成了忧郁，变成了恐惧。想平安就要学会感恩，每一个人一生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助，父母、老师、医生、好朋友，哪怕是你过去的恋人，你都要感恩他。他曾经 伴你走过一段艰难的人生路，懂感恩才能懂得慈悲呀、啊。佛经上说，遇见十方一切佛，遇施无尽功德藏，欲灭众生诸烦恼，亦应速发菩提心啊。世界上的人行的叫命运，他们无奈照着命运在走，而我们修行人是把命运两个字颠倒了，叫运命。因为我们修心了，我们学佛了，我们能控制和运用自己的命运，那就是学佛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希望啊。什么叫命？很多人问台长，台长，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什么叫命？命就是吉凶祸福不能用人的力量控制的，叫命。什么叫运？运就是靠着佛的力量走过生命的全过程，并能加以控制和改变自己的命，那就叫运。佛法不讲命，但是承认命运，讲命运那是为了度化众生，认识命运那是学佛的基础。如果一个人连命运都不相信，他怎么能够相信佛法呢？台长在广播电台经常回答大家问题，有一个同修的儿子得了一种叫原发性肌张力的障碍的病，医院没办法治。那天他打进电话来，台长给他看图腾，我说他身上有个老虎心，导致他经常会打嗝，动作各方面都像老虎，声音也像，同修都承认。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电话里传出的老虎叫就是他儿子的声音。我想让你们听听当时这段录音，你们仔细听好了，有一句是他儿子灵性老虎精在他儿子身上的叫声。谢谢大家。
太太好，帮我看一个1999年的兔男的，看他身体状况。
脑子。
对。
又是一个自闭。
台长跟你讲，他生的病叫原发性肌张力障碍，现在医学上没法来治他。
我告诉你，他在这个发病之前呢、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忧郁，听得懂吗？对的。
对，听得懂。
我告诉你啊，他现在身上有一个老虎星在他身上，虎星啊。
老虎星啊。
啊。
哦。
啊，所以他经常会打嗝。听得懂吗？
对对对，他有时候闹起来，还晚上不怎么好，不能好好的睡觉，
非常不好的。
他确实，他有时动作各方面确实像个动物。
现在知道了不啦？现在他是一个大的虎星在他身上，所以他的动作有点像动物，怪怪的。
就是、他的行为都像。
都像。有时候他讲，他叫起来声音都像，嘴巴张一张啦。我不讲你不相信的，一讲你就相信。现在还在，现在是他在叫啊。
哎，对对对。
你看像不像老虎啦？
这样的，他就是看电视看的开心了，他就这样子。
现在看见了不啦？现在听到了不啦？
真的。
哎，真的，当心了，你当心他抓你身体。
啊？
抓过没有啦？
抓过。
啊，
好了。会惩罚我，现在好了多了。
好了。惩罚你，还为他讲了，就是抓你呀、啊，好好念掉啊。
嗯，好，我一定，我一定会念的。
嗯。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谢谢。其实人生的对错就是你在寻找符合自己内心的价值观，凡是发现对自己有利益的和存在利益好处的考量，你就觉得它是对的，如果不符合你心意的，你都觉得这是错的，其实你就是在骗自己。中国古代圣人老子说过，吾之大患因吾有生啊，因为我们整天为了自己而活着，当人间，当我们的爱什么，我们就会被爱所纠缠所牵连。比方说很多人为钱他就被钱所困，很多人为了多买些房子，他就变成了还贷款的房奴。有些人爱孩子爱过头了，他最后就被孩子锁住了，让我们无法解脱。什么事情都不要去留恋，则心无挂碍，烦恼来自于自己不合理的欲望。众生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惜浪费有限的生命，想去保持人间虚幻的物质，这就叫执着。知道，你们要鼓掌，索性就鼓得响一点。我感恩你们，太长了。知道人间没有一样留得住的，但是我们拼命的想去留，这本身就是佛经上说的求不得苦。我们要学佛，保持一颗良好的心态，记住了，随缘才能团圆，随顺才能万事皆顺，随喜才能在烦恼的人间中放下自在，法喜充满。当年四祖道信请教三祖僧璨，他说，师父，什么是佛心啊？三祖僧璨说，你现在什么心啊？四祖说，我现在没什么心。三祖说，连你都没什么心，佛又会怎么有心呢？四祖道信说，但愿师父教给我一条解脱之门呐。三祖说，谁绑住了你啊？四祖说，没有人绑住我。僧璨说，既然没有人绑住你，你为何还要去求解脱呀？我们人生谁绑住我们了？我们的人生就是自己绑住了自己，因为我们走不出来， 当很多人的感情失控不想活的时候，别人怎么劝他，他说我不行，我不能放弃，我一定要死，因为我走不出来，我战胜不了自己的苦恼，所以要开悟就是要解脱，想解脱的人就是要想通什么叫放下。放下就是想明白，物为心生啊，悟性之门要常开。我们人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这个世界没有人会给你烦恼，因为只有你才会让自己不停的烦恼。改变自己，克服欲望，放下执着，你才没有明天的后悔呀。学佛人最不能做的和浪费的生命当中有四件事。第一，担忧，庸人自扰，是为难自己，每天忧心忡忡，神经紧绷，身心疲倦。第二，抱怨，那是没有一点用的抱怨，它会让你远离快乐。三，埋怨，遇到不管什么事情先埋怨别人，不顺利了先埋怨条件，这是一种负能量的消极人生的态度，那是一种缺乏自信担当的心理。学佛人的心理那是正能量，因为我们知因懂果，我们才不会那去后悔，只有消除业障才能走出人间的烦恼障。第四条，浪费时间，经常与人比较就会浪费时间，就会不快乐，因为每个人的幸福那是自己的感受，你没有比较的生活，你才是知足的生活呀。人不要在失败的时候才想起别人对你的忠告，不要在失去之后才想起珍惜呀。有多少人婚姻失败才想起自己的太太为自己付出了多少，珍惜才会拥有，学会在一生当中用一半的时间去帮助别人，用一半的时间去说服自己，前者是慈悲，后者那叫智慧。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长身体、长知识，当我们长大了，我们开始长嫉妒、长烦恼。学佛就是让我们返璞归真，找回我们纯洁的本性。在1978年，全世界诺贝尔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开会，有一位记者问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是一个这个当时的俄罗斯的美籍人， 叫卡比查，就问他：尊敬的先生，您在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里学到了您认为人生最主要的东西？出人意料的是，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回答道：是在幼儿园。记者愣住了，又问：那您在幼儿园里又学到了什么呢？老人感叹地说：我在幼儿园里学到的是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朋友，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去拿别人的东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前要洗手，做了错事要道歉，损坏了别人的公物要赔，午饭后要休息，要学会多思考少讲话。现在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昧着良心去伤害别人，有利益一个人享用，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做错事情不懂得道歉，使人与人之间缺少理解，增加冤结。夫妻争吵就是因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才会争吵。如果夫妻之间认为有一方是自己错的，那就不会争斗。记住了，学佛之后每天早上晚上要吃两颗药，早上的一颗叫知足，晚上的一颗药那叫感恩。这是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富翁出海去观光遇难，但是没有死，被一个渔夫救起来。当时富翁就决定给渔夫一大笔钱作为报答。他想出了两个方法，一个是现在就将自己目前资产的5%，大约200-300万元送给渔夫；另一个是等到10年之后，将自己那时候的财产的20%相赠送给这位渔夫。富翁之所以想到这两个方案，是因为当时正在金融危机，他想如果这个救我的恩人选择了获利更多的第二个方案，自己现在就可以多一点抗风险，和为了今后发展更好多有了一些保障。这是天上掉下馅饼的好事，渔夫自然的非常的高兴，但是同时他有非常的为难。按理说他应该选择第二个方案，但是他担心10年后谁会知道会是怎么样呢？如果富翁10年后资产缩水甚至破产，自己不就亏大了？选择第一个方案又怕10年之后富翁的资产剧增，让自己不甘心，左思右想，难做判断。富翁给他3天时间做最终的决定。你们想知道 渔夫最终做出了什么选择？台长稍后告诉你们。现实中我们人生也面临着很多的选择，人间的物质那是色，没有一样财物能够带走，那是空。想拥有财富，那就叫空即是色。得到财富又失去了，那叫色即是空。如果你打开冰箱，有三种以上的菜，你就会选择吃什么最适合自己的胃口。打开你的衣柜，如果里面有三套以上的衣服，你就会花一番心思选择哪一套今天可以穿。你要是在谈恋爱，你在选择会很烦恼，是选人品好呢，还是选经济条件好呢，还是选人长得好呢？如果你家里条件好，你也会在选择一生清闲好呢，还是吃老本好呢，还是继续吃苦奋斗好呢？这就叫烦恼。你如果学历高，你一下子有好几个公司都要聘用你，你一定会愁得饭吃不下，觉睡不好。人生是一趟没有回程的列车，放下烦恼，人生如梦随风飘，聚散喜忧皆是缘呐。对人间的一切万物，我们不起执着，眼睛看见的一切皆属虚妄，更何况我们要在虚妄当中来做选择呢？现在台长告诉你们渔夫的选择了，也要鼓掌的。告诉你们，渔夫被这两个烦心的选择弄得焦头烂额，神思恍惚，在第二天出海的时候一不留神弄丢了船桨，因无法控制木船而被突来的而至的台风船翻人亡，他失去了选择权。贪欲如火呀，凡所有相皆属虚妄，这就是色即是空啊。两只山羊在独木桥中央相遇，各不相让，结果两只山羊在冲撞当中双双的掉下桥淹死了。在利益面前，人总是喜欢针锋相对，损害的不仅仅是别人的利益，还有自己的利益。学佛人要学会退一步海阔天空啊，给别人留有空间，自己才会有退路。生存之道其实很简单， 只要懂得退让，你的人生才会一帆风顺啊。台长在这个前几个星期，听众打电话说自己的岳母得了重病，台长给他看过图腾之后，家人帮他念经，他自己开始修心，病情好了啊，结果又不念了，又爆发了脑梗了。那么台长又帮他看图腾，说他身上有个灵性在脖子上，我描绘的灵性的样子，事后他家人拿出照片一对，果然这个亡人跟台长说的一模一样。请大家听一段录音，谢谢大家。
师父有件事分享一下、
啊、
就是我岳母她去年呢生了一场大病住院了，然后过了几天我就打通您的电话帮他看了图腾，然后呢家里人就根据您的开始给他念了小房子，他也自己也念经了，然后有明显的好转。
嗯，
结果过了段时间呢他呢身体好了一点呢，他又不精进了，然后又不坚持做功课了，结果身体又不好了啊，一个月前嘛又发脑梗住院了。
嗯，
然后我又打通您的电话帮他看了，您还说他身上的灵性在他脖子上，
嗯，
还描述了灵性的样貌。
嗯，
对，事后家人呢就是怀疑他过世的同事嘛，就去看了他的照片，拿出来一看就跟您说的一模一样。后来就是看完图腾第二天呢，我岳母就有明显好转了。
嗯，
就不久就出院了。就是说明是台长就是给他看了图腾就给他加持了。
所以这种东西不可不信的。
对啊，对啊，看一模一样啊，做的一模一样。感谢师父。
嗯，
谢谢。命运加给人的不幸，还有避开的可能，自己给自己加上的不幸，却没有挽救之路。我们所犯的恶业，虽然不会马上受报，犹如刚刚变质的食品不会马上发臭一样，但是它们散发出的恶毒犹如你吃过坏的食品一样，它会慢慢的腐烂你的肠胃，扰乱你的心灵安宁啊。有一位佛友工作非常的优秀，经常受到老板的表扬，引起了同事的嫉妒，在背后捕风捉影说他坏话。这个佛友非常的苦恼，有一次他预约台长拜访我，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台长把这位佛友带到我的阳台这个地方，在阳光底下对着他的影子，我拼命地踢了他几脚。我问他你痛吗？这个佛友不解地问台长，你踢我的影子有什么说法吗？台长问他，有些人嫉妒你说你的坏话，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佛友说当然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事情。台长说那么他们就是在踢你的影子，他们踢的是你的影子而不是你，他们踢痛的是他们的脚，你又有什么可以痛呢？所以人生苦短，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将对别人的憎恨 和不平留在心中，并不断的时常的伤害自己。别人在外面骂你一句，伤害你一次，你回到家想不通，你会伤害你几十次或者几百次。生性佛法，每天慈悲，你就没有容纳恐惧的空间，你的心才会安定，你的意才会明，这就叫明心见性。世间的一切缘起，就是在启发我们的觉性。烦恼无尽，誓愿断，少看少听少烦恼，少想少恨少愚痴，能断烦恼，你就完成了戒定慧。学佛人与人相处之道，在于无限的容忍。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就是不懂得去慈悲别人，因为不慈悲别人，最后伤害的还是你自己。什么是空？难舍能舍就是空。什么叫忍？叫看破。难忍则忍就是看破。什么叫放下？记住，放下即是空，自在安详就是佛本啊。钱可以买到床，但是买不到你的好睡眠。钱可以买到珠宝，但是买不到美丽。钱可以买房屋，但是买不到你和睦的家庭。钱可以买娱乐，但你买不到快乐。钱可以买食物，但你买不到食欲。钱可以买到别人对你的恭维，但买不到别人对你的忠诚。钱可以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别人对你的尊重。钱可以买到情欲，但是买不到爱情。人的一生不是算来的，那是修心做善事得来的，不是求来的，那要好好的修心，才能在人间成为人间菩萨呀。人之所以错，往往从理念上错，认为自己是对的，马上就会执着。人的心像一个容器一样，快乐装多了，烦恼就少了；君子装多了，小人就少了；简单装多了，忧郁就少了；满足装多了，痛苦就少了。把菩萨佛和我们所有佛友的佛情装在心中，天天学佛你就接近佛，天天拜佛你就靠近佛，天天念佛你就会成为佛。台长讲个笑话给大家听听。现代人玩手机，玩微信，自从有了微信，现在很多人就过上了从前皇帝一样的生活。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像皇帝批阅奏章一样，看朋友圈，刷微信，审阅天下大事，顺便点几个赞，感觉不错的留几处言，告诉文武大臣，朕知道了。手机扫一扫，每个人一生的故事就出来了，爱过谁，恨过谁，还牵挂着谁，手机一扫全知道。如今人人都在玩手机，相信在若干年后上坟的时候带个手机，墓碑上都是二维码，拿出手机扫一扫，这就叫扫墓。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当你扫完墓之后收到一条短消息，上面写着对方已同意添加你为好友了。当你感觉到自己很不幸的时候，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台长希望你到孤儿院去走一走，看看那些从小没有父母亲的孩子，你会觉得你很幸运。当你嫌自己的衣服太少，房子太小，身体到处想追求享受的时候，我希望你到医院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些每天打针做化疗放疗生不如死的病人，你会觉得你非常的幸福。当你还天天抱怨人生没劲，这个没有得到，那个没有得到，又失去的时候，你还想拥有人间更多物质，希望你到坟场去走一走，你会觉得人间的一切最后都不是我的。今天我们能成功，就是我们的生命还活着。沙特阿拉伯的皇子33岁，拥有着一切金钱、美女、皇宫、权力，但是他失去的是生命。而我们今天学佛的人，虽然我们没有他这么富有，但是我们拥有着世界上菩萨给我们最宝贵的生命啊。所以台长说，能够平安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一个成功之人。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你的性格。播种性格，收获命运。中华传统文化上讲，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积性成命。学佛人改变自己，克服自己的欲望，放下执着，你才没有明天的后悔呀。台长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佛陀在2500年将伟大的佛法传遍人间，我们就是要传承下去，因为佛法是人类的内心科学，是人类的精髓，佛法是推动世界和平的良方。 佛法是能够让家和万事兴，佛法正是用人间的大爱放下自身的小爱呀、啊。人间需要太多的菩萨和善良的人和好人，需要像菩萨一样为众生无私奉献的人。学菩萨就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有益于国家利益的人。学佛要内修纯，外修净，一辈子要利益众生，要实践人类精神的净土化。